到哈，这是电影是在讲北京的澡堂文化啊。那其实澡堂文化不是只有中国人有啊，这是一部很有名的日本的电影，它里面也提到了日本的澡堂文化啊。那这是台湾的泡汤文化，沿袭自日本的哈。那就像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或者亚洲人有啊，犹太人一样，而且犹太人的洗澡的文化可能比我们更加的繁复哈。在犹太的律法叫做Mishnah 这个里面哈，它特别讲到水的洁净，还有分程度的啊。那不是每一种水都可以用来做洁净啊，所以它在宗教上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跟仪式在。那除了水的质量之外，它还要讲到水是如何收集的，还有水的水量，它有非常一整套繁复的规定在 Mishnah 里面，你要去读的话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为什么犹太人这么重视这些水的那种品质还有干净呢？这是跟我们的信仰犹太教的来源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待会会再稍微提一下。那其实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所谓两个最重要的圣礼嘛哈，一个就是所谓的洗礼，对吧？另外一个就是 communion， 我们的圣餐。那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两个重要呢？这两个是我们从天主教的八项里面减低成排除掉其他了之后，这是我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圣礼，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亲自设立的哈。所以洗礼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基要而且重要的一个仪式哈，所谓的圣礼。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圣经里面有讲到水洗之礼的有好几种哈，我在这边大概列了我们大概三种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旧约的洁净礼，对吧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约翰的洗礼哈，那再过来就是我们不久之后要举办洗礼哈，所以这是我们新约的洗礼，大概是有这三大类。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旧约的洁净礼可能很多人很熟，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哈。我这里只是举了众多例子之中的一个哈，好比说一个麻风病人，他若是病好了但他不是就这样就好了哈，他要若要进圣殿回到整个 community 的话，他必须要去经过一些洁净的礼哈，好比说他要洗净衣服，沐浴之后就洁净了哈，然后之后还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水洗之礼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翰的洗礼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为什么要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呢？那约翰的洗礼内容是什么？约翰的洗礼在这里讲我们的经文的前面一点点的部分，他说约翰在这边宣告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就有一些人过来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是为了你们的悔改，不过在我之后来的那一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耶稣有没有必要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呢？有的人举手，没有的人举手所以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耶稣有没有觉得他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看起来是有约翰觉不觉得？约翰本身不觉得所以这两个到底谁对呢？一定有一个人对，一定有一个人错嘛两个逻辑完全不一样。那约翰的洗礼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到保罗到了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遇到了几个门徒，他就问说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那些门徒就说从来没听过有这回事。所以他说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约翰告诉百姓要信他在之后来的那一位耶稣所以约翰的洗礼基本上是什么？是指向耶稣只是为了悔改。但接受约翰的洗礼有没有办法接受圣灵？是完全没有的所以约翰的洗礼基本上耶稣基督应不应该接受？他是不是最终极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接受的洗礼？应该不是嘛这个逻辑上应该是很明显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新约的洗礼喽。好，那新约的洗礼，他说，所以我那在罗马书里也讲到，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好使我们也能以新生命的样式行事为人。哈，那另外一些哈，像彼得前书也讲到哈，我们的洗礼不是清除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无愧的良心啊。这样大家稍微勾述一下这三种不同的洗礼之后，应该会有一点概念了哈。这三种洗礼它所代表的意义还有目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哈？那所以我们再想一下，耶稣的受洗到底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类呢？那你觉得是旧约的洁净礼的举手。好，那还有没有约翰的洗礼？有人认为约翰的洗礼的，没有人举手了哈。所以大家都不认为是了哈。所以耶稣做错了吗？那这样是不是耶稣做错了？耶稣跑来说要接受约翰的洗礼，是不是他做错了呢？我们这边好像大家都认为耶稣做错了嘛，对吧？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决定，对吧？那认为是新约的洗礼的举手，是新约的洗礼哈，也有一些人哈，好像是最多哈。那我自己是觉得怎么样呢哈？他不是旧约的洗礼，当然哈，他也不是约翰的洗礼，所以耶稣绝对是错了哈。那他应该也不是新约的洗礼哈，因为新约的洗礼是指向谁？是指向耶稣嘛？啊，所以那耶稣自己有没有需要接受新约的洗礼？当然是不需要嘛哈。好，毫无疑问这样。那到底耶稣的洗礼是其中的哪一类呢？若都不是的话，他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嘛哈。嗯，那旧约里面还记到了另外一件事，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哈。他就是所谓的大祭司的就职仪式啊。那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好，是记载在啊，这是一张图，是描述亚伦的就职仪式哈。这个是亚伦，这是摩西在替他啊水洗，然后按摩啊，类似是这样子的仪式。那它记载在利未记的第八和第九章。好，因为经文相当相当的长，好，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不去仔细的读那段经文了。不过我给大家 summarize 一下，它里面有哪几个主要的成分啊，在利未记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当神那个吩咐摩西要去为亚伦，大家知道亚伦是被选为祭司嘛哈，祭司这一个职派。那祭司最重要的职责是为什么要有祭司这个这个职分出来呢哈？就是因为人跟神之间是隔绝的了哈。那祭司的职分主要就是怎么样，在帮忙联络神跟人之间哈，要怎么样可以联合呢？在旧约的时代是要透过动物的献祭哈，所以祭司是专门被呼召出来要做这一件事情的，以至于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然后罪得洁净跟赦免哈。所以当神呼召摩西去按牧哈，或者是让那个亚伦就职的时候，他必须要先经过一个仪式哈，那个仪式就是所谓大祭司的仪式啊。那它里面有几种主要的步骤要先完成哈。第一就是水洗哈，它必须要经过水洁净过哈。这个洁净不是只是代表罪的除去哈，它基本上是代表洁净哈。若是只是除罪了的话啊，在旧约的洁净里，它需不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为他施洗？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啊，麻风病人有没有需要有人在旁边为他施洗啊？他没有，他基本上只要找到一个洁净的水池啊，符合这些 Mishnah 上面这些或者是旧约圣经上面这些规定的东西，他去洗一遍起来就可以了。他只要到祭司面前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我做过了哈。但是在大祭司就职仪式的话，是要由摩西来为是吧这位大祭司的人选哈，就是亚伦施洗的哈。所以那神是特别吩咐必须要他摩西去为他们施洗啊。那施洗完了之后，神又吩咐摩西要给他怎么样穿上圣袍， 圣袍有好几层嘛，那最外面还要再加上那个胸牌，就是带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胸牌，所以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受洗完了之后才可以加上这个圣袍。那完了之后还要怎么样？用油膏抹，膏抹它。膏抹在旧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很多人好比像君王大卫有没有，撒母耳有没有去膏抹过扫罗，膏抹过大卫都有。那在旧约时代，很多职分你在正式就职之前，他都需要经过一个膏抹的仪式。那膏抹完了之后呢，再怎么样呢，就是大祭司要开始做动物献祭。他要在会幕前，那个时候只有会幕还没有圣殿嘛，那后来的大祭司当然是在圣殿里面，不过会幕基本上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也有三层的结构，他必须要在会幕前然后献上动物，然后之后他才可以进入会幕。那会幕里面有什么呢？大家知道会幕里面有什么吗？就是等于就是未来的至圣所，圣殿里面的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约柜，约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东西。那为什么要有约柜？约柜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大祭司进去之后，或者是当在摩西那个时代，当神要跟百姓直接显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直接降在那个约柜上面，所以约柜上面那个叫施恩座，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神就是降在那个地方，这样。也就是说神的同在在当时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会幕里面，就在那会幕。所以旁人是不可以任意进入神的圣洁的会幕的，他必须只有大祭司才能经过这些仪式了之后他才能进去。这样，那进入会幕之前，大祭司还要宰杀动物献祭，献祭完之后把那些血带到会幕里面，然后撒在或者是抹在坛的上面，还有会幕的附近，这样，所以他才能进入这些。那所以他必须要有一整套完整的仪式，那这个照片就是指的当大祭司做完那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进入会幕之中去献祭，烧香献祭，还有祷告跟神亲近，然后为所以色列的百姓求罪的赦免然后求神的赐福，这样。那耶稣基督的受洗情况什么样呢？有没有符合那几个条件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耶稣是不是也受施洗约翰的洗也就是旁边有一个人要为他施洗那圣袍这件事情呢，耶稣基督需不需要穿圣袍？不需要因为他本身怎么样，他就是洁净的，他不需要带圣袍。而耶稣基督讲过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那真以色列，真我就是真葡萄树，我是真以色列人所以那耶稣自己特别是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他里面都讲到我们要什么穿戴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什么，他就是我们的圣袍。马太福音也讲到在后来那个大宴席上面的时候，我们要穿上礼服，对吧？那个洁白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那启示录也提到那些洁白的细麻衣，那些什么，那些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本身需不需要穿圣袍？当然不需要，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圣袍。所以在旧约时代亚伦所穿的那个圣袍实际上就是什么，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在接下来看到圣灵的膏抹完了之后怎么样，耶稣基督受洗完出来了之后怎么样，天开了，圣灵怎么从天上降下来那其实旧约的膏抹到了新约时代旧约时代的油的膏抹到了新约时代就转成是圣灵的膏抹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赐予我们能力还有洁净还有身份这些东西来做神的事工。那在最后是要动物献祭嘛那耶稣基督需不需要去献祭？他当然需要 当然需要为我，因为献祭不是为了大祭司自己嘛，他是为了百姓，只要百姓有罪他需要去献祭，他当然需要献祭。可是他所预备的那个祭物是什么呢？不是动物啊，他所预备那个祭物是谁？就是他自己啊。所以最后圣经很多处的地方都讲到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做了什么，做了挽回祭啊。所以我们常说耶稣基督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就是一直在预表将来这些事情要成就的啊，透过耶稣基督本身献祭在十字架上所成就，让我们能够与父神重新和好啊。这样，那会幕呢？有没有会幕？我们去读他受洗之后那个场景是什么？突然什么？天开了，然后怎么样？圣灵降下来，然后神怎么样？神说话，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啊。”然后神的同在完全的彰显。啊，所以大祭司先做完这些事情的，他要进入会幕之中，然后怎么样？神就要去跟神祷告，啊，然后献祭，烧香，然后祈求神的同在。那神喜悦的时候，他就会降下来，然后接纳这些东西，哈。所以实际上，马太福音在描写这整个场景，我们看得到。那祭司或者后来的大祭司，他们进入会幕是属于一个属天的会幕或者属天的圣殿哈。但是耶稣基督受洗之后，这整个的场景是什么？它是一个真实的属天的会幕，全然彰显在这个时候哈。因为会幕主要的目的跟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让神可以与人同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受洗之后，整个的环境全部就转成我们真正的属天的会幕啊，整个场景完全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神这个时候就打开了天，有一点像会幕跟人之间那个幔子啊隔开，把它打开了一样。所以神耶稣基督直接进到神所设立的至圣所里面哈。所以这整个的场景我们这样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属天的会幕哈，非常的有趣。若是我们把这些事情整个连在一起了的话，我们就会了解耶稣基督的受洗完全不是跟旧约所记载的那三个的洗礼哈类似，而是更接近于大祭司的就职典礼。哦，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耶稣基督受洗，当他出来了之后，整个天开了哈，然后神的灵还有神父神本身彰显他的同在，非常非常的荣耀的时刻。那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时候是所谓我们信仰这位神三位一体重新恢复合在一起的那个荣耀的时刻哈。所以神那个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神同父神同时彰显啊，所以非常非常奇妙荣耀的一个时刻啊。那这个时刻当然就是像是在会幕里面神同时彰显他的时候哈，非常的美妙。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希伯来书整本书很多的地方都在强调什么，在强调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啊。那希伯来的作者非常清楚的认知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所以他写了很多的经文来启示我们哈。所以我也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哈，因为希伯来书其实在你要读过教会历史啊，就会知道它并不是非常早就被接受成为正典的哈。那所以它之所以会最后会进入正典，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哈。就是说你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工作啊，虽然它有一些经文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哈，会有一些信徒可能会有一些争议，但实际上它最后进入正典，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神的工作。因为这本书是把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讲的恐怕是最清楚的一本书哈，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本书在新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耶稣就要成为大祭司呢？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有提到，他说很明显他要救的不是天使，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要拯救的绝对不是天使，天使也有一部分堕落了，相当多数目的天使堕落了，但是耶稣基督要救的不是天使，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什么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完全的人，然后才能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讲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在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很重要的争议，其中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魂，还是他只是有一个肉体在教会中，所以有一些我们后来定为异端的是认为耶稣基督只有身体，但他没有魂，没有人的魂，因为他要解释很多的一些我们的神学上的一些议题。但是希伯来书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他说他必须在什么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也就是说我们人有魂，耶稣基督也有一个属人的魂，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正信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有一些异端之所以被打为异端，就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有人的魂，所以以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替众人献上赎罪祭，他经历过受试炼的痛苦，所以能帮助受试炼的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上降生为人不只是为了赎罪而已，而且他同时什么，他说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受过同样的试探，但是所以他就能理解我们，所以能帮助受跟我们这些人一样，我们都常在受试炼，因为他也受过试炼的痛苦，所以能帮助受试炼的人。那所以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的尊贵大祭司，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守我们所认定的信仰。希伯来书有一点非常重要，要是你认真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希伯来书一直在强调一点，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还没有完成我们要竭力进入的是什么，是那个安息，神的安息，但这个安息还没有来到，很多人就在这个路途上整个跌倒了，以至于失掉了进入神的安息的机会，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所认定的信仰，因为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与我们一样面对各样试探却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恩典，做随时的帮助。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非常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跟痛苦，但是因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但是在面对这些试探跟那个的时候，他能够有能力靠着神能够面对试探而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神求赦免我们的罪，神会以他自己的能力来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面对试探面对挑战能够胜过那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随时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领受怜悯和恩典，做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对试探说 yes， 而是我们可以说 no，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写这些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之一，他知道当时的信徒受着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很多的逼迫，很困难很的那个环境那这个环境实际上现在国内有没有也在开始面对了现在我们要不要将来要面对这个，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社会也在转变我们很多持守的信仰的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在社会上已经认为是不对了的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的转变呢？一样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能够在这些试探来临的时候说 OK， 那我就放弃好了放弃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一样要坚守 好，因为神说他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不必要跌倒的，这个非常的有趣啊，而且非常的重要，很实际，很实际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生命中时时都会有面到困难跟挑战，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他的能力复辟我们，帮助我们，对。那我最后想举这一个例子哈，那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有没有人认识这个照片里的这个女孩子？应该会有一部分人哈，她是在大概2000年，她是进入美国国家队体操的那个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对吧哈？然后在她15岁，然后到16岁那一年的时间哈，然后。因为体操的关系，身体受伤就要去看一个美国国家那个奥林匹克队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复健医师嘛哈，就没有想到那个复健医师就是用这种机会性侵他，长达一年的时间好几次嘛哈，然后他非常痛苦，那真十几年来非常非常痛苦，所以他就把他心中十几年来的挣扎跟痛苦都写在他的日记里面哈，然后做记录，详细的做记录。后来他交了一个男朋友了之后，那男朋友要向跟他求婚，他说不行，他说我太脏了，我没有办法，我不配你啊。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心中非常的痛苦跟挣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因为说了也没有人相信他。那后来他心中也然后非常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看见很多甚至比他年轻的小女孩也是遭受同样的毒手，他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好，那实际上在这过程当中不断有一些零星的 case 去 file 那个 complaint 哈，但是全部都被压下来了哈，也就是说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他有一个不公义的整个的结构在啊，那大家也是互相包庇啊，以至于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顾到自己的饭碗啊，然后不想去惹是生非这样，以至于很多这些被去检举的事情，最后通通都被压下来这样。那后来他生了三个女儿了之后，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有一件事情，哎，出来了哈，报道之后他就开始觉得哎，这可能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他就开始公开他自己的那个信仰，之后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回响哈。所以 anyway 最后他那个原来当时那个教练一直都还是这样子哈，一直都在那个国家体操队里面，然后而且一直都在不断的性侵未来的人，所以总共报纸后来掀出来，你大家知道数目超过多少人吗？被他性侵过的人大概总共超过250几个，这样能相信吗？这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哈。所以也就是因为他这一个勇敢，然后他最后把这件事情整个的翻出来，然后那个体操教练最后判刑加起来大概是超过175年，一生都不要想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哈。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就是当时性侵他的那位那个体操队的教练哈，非常生气。那最重要是你可以看他那个信非常非常的长，写得非常的感人哈。那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呢？他在过程当中哈，他说在我们的听证过程当中，你把你的圣经带到我们的法院来哈，法庭来，那你一直都在讲说你在祈求饶恕啊。他说 OK， 既然你这么讲，我就顺着跟你一样的想法去讲，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啊。他说既然是这样子，我就告诉你你祈求的饶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饶恕啊。这样他说我期待你最后是你的灵魂会经历到一种让你 crushing， 就是把你整个压碎的破碎的啊，这种重量的这种罪恶的感啊，就你的罪恶感，我希望把你整个人压碎掉。他说以至于你会产生真正的悔改，然后会得到神真正的饶恕跟原谅。一个没有悔改的原谅祈求原谅，那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啊！你只是在寻求你自己的解脱，如此而已，脱罪而已啊，是一个没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啊。他说这个饶恕其实我已经愿意给你了， 但是我的饶恕不重要，是你要从那边你感受到你真正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怕跟错误，你寻求神的原谅，这样非常非常感人的一段长长的见证。那它里面还有提到一小件事情，那可能在媒体上没有人真的去讨论过。他说在这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他为什么痛苦？因为就是他讲了都没有人相信他，而且大家会给他的批评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你想得到全世界媒体的注意，所以你才去这样做的，把所有他的动机都做恶意性的解读。那最糟糕的是这一点，他说我愿意为这些受害者站出来讲话，是结果是怎么样 cost me my church。 这样听懂了吗？他说变成怎么样，他的教会是其中的一个代价，也就是说教会后来也都不谅解他，所以他最后也没有办法再待在他的教会。这样他说这一段话大家可以读吗？他说 Often by those who shoot have been the first to support and help， 反而这些我们应该是第一个去支持跟帮助的，那反而往往是第一个去伤害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要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警惕。不，他的这个例子你去看，他一直讲到他读的圣经，他的神的话语怎么样，就非常非常的感人。那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他的信仰来的，所以他就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因为全世界没有人真正懂他，没人知道他，甚至教会都不认为他是对的，他能怎么办呢？对，他就只能来到神的面前，他相信神是公义的，他相信神将来有一天会为他主持正义，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感人。那就算是短暂，喜乐会胜过我们，但是神是永远是在的。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经历到一些超过我们所能负荷的一些重担跟困难，但是你不要灰心，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是神在掌权，即使是邪恶在神的手中，它仍然是有永恒美好的意义在后面，不是邪恶本身，而是因为神会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去经历到它的美好跟美善，就是这样。因为邪恶是不能胜过神的，神是在邪恶之上，就是这样。那他的故事当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生命所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以至于他能够今天散发出这样美好的光辉，这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那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以感恩的心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大祭司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他，我们面对这社会很多的不公不义，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诉说我们心中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身上我很多朋友之间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的不公平的，但是当我跟神抱怨的时候，神就说你就是等着我会做事情，那做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哇，神真的是 amazing， 我根本都不知道原来神是会这样做的，他完全超出我所能想象跟理解，所以我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就算是全世界甚至有时候夫妻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体会我们心中一种那一种遭受到的不公平都所引起的一些，或者是某种环境引起的一些挣扎跟痛苦，甚至连最亲密的那一半都不能体会，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来到神的面前，那神你真心的求跟神来讲， 那些事情，那神就会赐给我们平安啊，那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非常奇妙啊。当我们经历了之后，我们就了解哦，感谢主啊，这是为什么神是怎么样？他成为大祭司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怎么样为我们代求啊？因为大祭司最重要的职分之一，实际上可能这是他唯一的职分，就是为他的百姓求神的赦免。赦罪就是这样，一年一次哈。说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说耶稣基督不需要一年一次，从他之后这隔阂已经没有了，他随时都在神旁边为我们代求，就是这样哈。所以耶稣基督是最美好的大祭司，虽然他是经过亚伦的这个仪式类似的仪式下来的，但是希伯来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的祭司职分怎么样，不是因为亚伦那个支派，而是什么更高的所谓的麦基洗德的支派啊？那为什么会要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哈，亚伦祭司的职分是为了什么东西存在的？是为了圣殿结构，是为了会幕这个东西才存在。所以犹太人当他们的圣殿被毁掉了之后，甚至约柜都不见了的之后，整个祭司系统瓦解了。所以犹太人特别是你看他们流亡的时候，犹太人也在说，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没有这些圣殿了，我们流亡了，我们的信仰怎么维持下去呢？啊，一样的啊。那所以祭司，旧约的祭司，他的存在的目的是需要仰赖什么？圣殿还有会幕的存在。但是耶稣基督讲他的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根本不需要有圣殿，完全没有关系哈。所以耶稣基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将来你们敬拜神怎么样，也不在耶路撒冷，意思就是圣殿啊，也不在什么基利新山，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认为的，其实已经地点没有重要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为我们献祭，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不再需要遵守旧约这些过去的仪式，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哈。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洗呢？他说怎么样，耶稣基督不是为了什么要赦罪，为了行了，他说我是要尽什么，尽诸般的义，赦罪只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啊。他说我是要什么 fulfill all of the righteousness 啊，为了尽诸般的义，也就是说旧约里面所记载到的任何的 righteousness 他通通都要 fulfill 在这个上面啊。所以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是要 fulfill all the righteousness， 不是因为他降世为人他需要赦罪，就是这样。好 OK， 那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真理了之后，我们就要非常勇敢的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那祈求，那因为耶稣基督罪已经洗净我们，虽然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常常求他的怜悯啊，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身体的软弱啊，还有我们环境的困难，就是这样，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啊，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那你自己啊，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你。那你拣选那亚伦这个支派做祭司，其实只是未来之事的影儿，那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就是这位已经升上高天坐在主父神右边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常常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那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求恩惠怜悯，做随时的帮助。谢谢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啊，成为一个主你自己合神心意的门徒。谢谢主，上祈祷感谢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